谢谢这位朋友啊，那我就简单的谈几句啊。这次疫情啊，它会影响整个的世界啊，会重新的话，我刚才前面比如说前面提到这个中美关系啊，中美关系我七八年前还在奥巴马时代就讲中美关系好不了了啊，这个南海巡航，比如说那是这个当时习近平到美国去访问啊，这个在一个非常小的群里啊，这个周志新先生这个问我怎么看啊，我就觉得没什么，不会有什么成果啊，他还当时还有些吃惊啊，而且我是觉得这个中美关系不会好啊，这个，我当时就举了南海的问题，结果后来，习近平前脚从美国回来啊，后脚这个奥巴马就南海就巡航就开始了啊，我想这个巡航，哈哈，这个的意义非同小可啊，我刚才讲的就是说这个中美关系这是一个大趋势。那么这次的新冠，那当然啊，川普总统这个上来之后啊，这个疾风暴雨式的方式也让这个问题呢，就是凸显出来了啊。所以川普先生有川普先生的这个贡献啊，我这里面用这个贡献呢是一个中立词，从美国的立场，从不同的角度讲，大家可以心知肚明，是知道我在说什么啊。所以这个川普总统对华的这个政策是有它的，跟上一届是有它的衔接啊。这个，那么今后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拜登的其实也是有衔接。大家其实对这个问题上，就是他最后美国的考量，他是会出于美国的整个的战略和他的意识形态来考虑这个问题的啊，利益考虑的。所以，那我现在为什么提这个问题呢？就是新冠疫情在这个问题上又起了非常强的加速作用啊！你可以看到，川普对这个北京的这种恼怒啊，这个愤怒啊，这个都是原因。那我想，这个仅以中美关系这个现当今世界最重要的这个这个来讲，就疫情，所以呢，全世界啊，这个对华的态度都在也在发生变化。其实在疫情之前，欧洲整个对华态度也都在发生变化。那疫情呢，都加速了啊。我现在是在讲拿国际地缘政治的这个关系来讲之前之后。那么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我提到这个，在给马国才先生的这个访谈里边，我就提到这个产业链会重组啊，这个这一波的全球化，浪漫的全球化基本是结束了啊。其实从川普当选呢，脱欧就开始了啊，这个就明显啊。那么这个疫情呢只会加速。一个例子，我大前天看到法国的一个新闻啊，这个法国在加速政府投资5亿5千万的一个建设，就是生产药物的啊，这个工厂啊，那么基本上将来要保证药物的这个，就绝对不要再依赖这个中国啊这种供应，所以你可以可见啊，所以这些事情这些事情的这种啊发展，所以之前之后这个历史都会发生很多重要的一些变化。我现在只举这样几个例子啊。那么国际的组织，比如说世卫组织，将来肯定是会一场，也是一场博弈，都会发生一些重大的变化啊。这个我想，有些事情会继续啊。人类历史从来没有绝对的隔离，但是有些事情啊，就像我上面讲的，有些事情会继续， 他有些事情恐怕就不会啊，回到从前啊。这个我基本上是这样看的。哎，我只是讲这么几个例子啊。中国民众对美国的大选的这种高度关注呢，当然有中国自己的这种这个特殊的一些心理和思潮背景了啊。开一句玩笑吧，我觉得许多人是不是这个希望这个川普总统成为中国的反对党领袖，是吧？这个因为中国没有反对党嘛，是吧？这个这种心理我完全理解，100%的理解啊。这个，但是我刚才讲了啊，这个历史它有它的连续性，我觉得我们可以看了啊，可以看了这个，所以中国朋友的一些想法，我是完全能理解啊，但是也不必那么过度的焦虑。这个正好看到在回答时看到好像有朋友讲说奥巴马是那光做不练的啊，这个我觉得也很难这样讲啊，这个我觉得很难这样讲，这可能跟一些朋友的一些期望值有关啊。我前面讲了啊，南海巡航、亚太再平衡这个战略本身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我们这完全是在用地缘政治和一些怎么说一些专业的角度在考量这些问题吧啊。这个我在这里也不知道这个群方便不方便这样说啊。一是大家如果比较欣赏川普总统的这个做法的人，心理上会不会这样接受，或者是敏感度上这样群里是不是容易这个很好的接受？但事实上，我们从一种专业和角度讲，这个亚太再平衡的战略其实是很重要的啊。这个其实 T T 这个 T P P 它这个东西，实际上也是另外一种为主的一种方式，它的许多标准都是，比如说劳工权利啊，各种各样的自由标准啊，这个环境是吧，其实都非常高的啊，这个就把你中国就排在外边的啊，你要进来，你全部得符合我的标准，因为你进了世贸这个你现在玩的如鱼得水，这个就不行啊。但是现在后来，川普总统退出来了啊，这个今后会是怎么样，我们要看。完全不否认这个川普总统这个这一任，特别是这个最近这半年一年，这个他的这种疾风暴雨这种做法啊，所带来的这种撼动啊，他刺破了一个大气球，这个是我这2年不断的在跟人讲的一件事情啊。这个我觉得在这点上，川普总统的贡献啊，这个毫无异议啊。但是这个我刚才要说的是，即使是川普总统，我们假设他就有了第二任，他以就是现前一段的这种方式，是不和如果按照美国的利益讲，能很好的赢得这场博弈，我觉得这恐怕也是另外一个问题。恐怕是需要这个一个通盘的啊，细致的啊，长期的战略性的这种考量啊，包括跟盟友的这种关系啊等等，这个我觉得这都是需要考虑的。国际政治不是，特别是大战略的问题，不是3天2天的事儿，不是3言2语的事儿，不是怎么爽怎么来的事儿，它是确实是需要一个这个精致的啊战略性的考量啊，耐心啊，这个各方面的这个周全的考量，才能够最后啊这个赢得博弈的啊。即使是川普总统第二任连任，我觉得他可能也是会要做一些更周详的考虑的啊。这个， 要么就是准备啊这个军事冲突啊，我想，所以这个问题要看怎么看啊，就是什么样的东西，中国的事儿最终还是要取决于中国社会的这种变革啊，这个外部的压力是绝对绝对必要的，特别是当下啊，但是这个压力在什么程度下又要不要成为内部压力，中国内部压力的一个啊这个啊动因，这个事情啊就是要认真考虑了啊。且不讲别的，我们看看北韩这样一个国家，包括委内瑞拉这样的一个近在咫尺啊1000多万的国家的人都不是那么容易简单的解决。我想这个跟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博弈当然就更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这个需要耐心，我非常非常非常啊，这个请这位问问题的朋友好，也请所有在群里的朋友，我相信我是非常非常能够理解啊这个许多人的感受的，但是我又是同时又是个学者啊，我可能从这方面是有不同的，如果从我的好恶来说，我也许会希望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从一个学者来说，我必须做客观的这个来分析来看这些问题啊，所以抱歉，我也只能点到为止了。马克龙那个国内那个，我看到那个也昨天就是因为那篇文章啊，这个有一篇文章在传说全部驱逐什么，这个有个自媒体的一个文章的啊，我就跟这个许晋这个群里讲，我是说我是这个确有趋势那个文章啊，我看到一个文章讲，但是又这个文章越对取得的脉络啊又这个这个又缺乏了解啊，又有一些这种扭曲的地方啊，不周全的介绍不周全的地方。法国在面对这个现在伊斯兰的问题上，这个肯定是一个重要的挑战啊，大概这个统计数字一直也不可清楚，因为法国这个国家呢跟美国完全不一样，它强调共和国，任何人呢这个是公民呢，他自己的信仰啊都是自己的事情啊，所以国家不做这种宗教信仰的这种统计啊，这个你像美国什么 black 什么 white 什么黑啊白啊什么亚裔啊什么这完全是日常的政治术语和法国一在法国这是政治不正确的事儿，是不能做这样的研究的，不能做的。法国就是每个人的公民，这个可能也许有法国的这种这个问题啊，这种模式的问题，但是确实是不是它另一方面也是它的一个好处。所以这个法国在处理这些问题上是当然会有它的麻烦，但另一方面它肯定也是追寻着自己的这种啊这个原则，所以基本上马克龙现在的这个历届政府已经不断的在强化啊，这个请这些有些国内的跳的脚为欧洲担心为法国担心的朋友放心啊，其实法国人欧洲人也没有像许多人想的那么幼稚那么白拙之类的，哈哈，这个那么不顾现实的，其实都很清楚问题的啊挑战严重性啊，都在强化不同的这种啊这个措施。但是呢这里边呢会仍然遵循着这个法国的宪政原则共和的原则，所以即使这样一个强势的这个举措出来，也只是说就是你要就承认一个弄出一个宣誓性的啊法国的这个啊共和国承认共和国的价值的宪章啊，然后呢 不承认这些人，是不是就像这个位朋友问到的这样是驱逐？至少我认为，我根本不去查，我都认为就不会的。他是因为要看这个，如果这个人是法国的国籍，怎么会驱逐呢？这把他驱逐到哪里去呢？对吧？他也不是美国人，他也不是什么沙特人，你怎么会能把他驱逐到哪里呢？啊，所以这个话的这个船本身是肯定是有误的。这个其实你要看法国的宗教和政治的历史啊，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当初这个新教和天主教这种历史上这种冲突啊，这种血与火的冲突，我们就不去讲啊。就拿破仑时代，这个犹太啊，怎么犹太人这个处理这些问题，也都是一个啊。今天现在就轮到了穆斯林啊，这个穆斯林，有。在这个数据我刚才岔过去了，就是不同的估计啊，有人说600万，有人说500万，有人说700万吧，我们很难有一个准确的估计啊，但是大概是在这上下左右啊。这些人当中呢，相当一部分人已经完全彻底的同化于法国社会啊，土生土长的法国人啊，甚至他也连这个穆斯林的一些基本的什么这个祈祷之类，他都完全就是我们所谓解放穆斯林，哈哈，就是可能他有时候不吃，甚至有人可能连猪肉都吃啊，这个有人不吃猪肉，完全那就是一个生活方式，就跟中国人过春节一样，你说中国人非要过春节吗？我在这儿我就不过了，因为我也没有假期，也是啊，就是许多人也可能也就是种习惯性的啊，这个生活上的一些习俗中，其实已经有的人是非常淡，这个大概也有几有个两三百万的人啊，还有一些中间性的啊，也有这个两三百万吧，大概还有做一些祈祷啊或者是什么，但是也不是那么强啊。那么可能还有一部分呢，这个比较啊，这个这方面的宗教意识比较强的人啊，这个这里边的一个最大的问题跟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啊有关的，就是他这个是每一个这个穆斯林一生要到麦加去朝圣一次嘛啊。就他跟外部世界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啊，独特的这个关系。那么这些年呢，海湾地区的一些国家啊，一些尤其沙特啊，也包括土耳其啊，这个通过资金各种各样方式啊，这个对法国的穆斯林的影响渗透，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啊，这是法国几届政府就开始，那现在就更要下狠手，就是要断掉的啊。包括过去这些乌满这些神职的一些人员，好多是在国外这个受的教育，法国没有这样的这个啊这个学校培养这个，所以法国这最近也是法国政府要求这些啊。伊斯兰这个协会要怎么样的尽快啊，这个培养自己的，就在法国自己的接受共和原则的项目啊，请这个原则价值施价的这些这个乌马啊，这个我一下这个累了，有这个中文是怎么翻译的啊，这个阿訇啊，这个啊，所以这个就是要断掉啊，这些人啊，如果我理解不错的话，是这些人他们来自国外的啊，不这个啊，这个接受共和原则的这些阿訇，我估计法国会把他们驱逐。这个我想可能是上边这个问题，这个朋友问的问题的这个好像前一段我就看到相关的信息了啊。这个我至少我个人是赞同的啊，这个这些人夹杂的一些资金在一些郊区通过信仰对年轻的一些影响是极其成问题的啊，极其成问题。这个所以资金上包括教育的这上，我想 就是所谓法国穆斯林啊，就是要法国的伊斯兰啊，这是今后可能主要推动的一个方向。关于这个武啊，这位我不知道先生还是女士问的问题，关于现代性的这个问题啊，认同政治这个问题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一部分啊，这是毫无疑义的啊，只是这个问题在走到今天，所以后现代也好，或者是超现代也好，反正不同的说法啊，这今天走到一个新的时代，这种主体性啊，集体性的主体性和个人的主体性的这种伸张啊，而且各种各样的技术条件啊，经济条件也给这种伸张啊，这个提供了啊，这个更好的机会啊，然后全球化等等这方面的刺激，人们的这种认同啊，都是在与他者当中在不断的激荡而强化的，所以这些问题当然是现代性的一部分，这毫无意义啊，这个我们都是，即使是最啊反现代的，这个世界上有些国家像美国的这个我有点累了，这个少数民族不生活用马车呀等等不计算，那其实你就看这些原教旨主义者啊，这些穆斯林当中的有些极端的一些人，他们自己其实也是在现代性当中生活啊，有些这些你看这些伊斯兰国这些许多人，他们那些年轻人照着那些宣传他们的那个教义的那些片子，那像好莱坞大片一样啊，就他们技术上啊，这个也都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那么价值上他有些东西不认可，他就反动啊。我觉得这种现象呢其实不是今天了啊，近代以来就不断的出现啊，不断的一而再再三的，不断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阶段就会有不同的反复，所以比较原教旨的这种趋势不仅仅是穆斯林啊，在各个宗教里边都有这样的趋势啊，就比如说对共和原则的这种又反弹巨次，在其他宗教里也都有这样的趋势啊，在法国这都是问题，只是这个伊斯兰这个问题更显得更突出，因为就是我前面提到，就是伊斯兰和政治的这个关系啊，恐怕还没有这个很好的解决。其实不必提伊斯兰了，讲讲我们中国吧，对吧？我为什么要给大家传我这个14-15年前写的文章呢？就是提到这个问题，就是中国其实也仍然在这个艰难的路程当中走，中国的政教分离也没有完成嘛，对吧？对吧？大家都明白我在说什么啊，所以我们都在这样一个历史当中艰难探索啊，这个许多人反这个现代的也是在用现代的这个一些方式这个来回应啊，我想这是就这个朋友提的问题，这个做一个简单的分，就是人类要不断的啊，这个平衡处理这样一个工具性的这种现代性的发展和这种认同性的这种发展的这种政党，这个两者之间这种紧张是现代人啊这个的宿命啊，必须解决的问题。有人说这个刚才这个助理啊提到的问题是说大家对川普有许多人有很多的热情啊，是不是因为川普对这个很多这个做了一些大家希望有人做的事儿吧啊，我完全理解。肯定是这样的啊，肯定是这样。我想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心理原因了。我100%的理解啊，毫无问题啊，100%的理解啊。这个也无可厚非啊，很自然的心理，很自然的心理。OK， 特别是在这样当下这样一个局面啊，这个可能或许有些朋友觉得希望啊，这个比较渺茫啊，这个僵固倒退。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局面，但是 我是完全理解的啊，希望这个有所撞击，我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对吧？但是我刚才前面讲了啊，这个我们还要冷静的啊，这个分析一些问题，有些东西它的利弊啊，这个比如说对川普总统，我自己的看法，我是把比如说我不同的标准，我可以刚才没有提到，我这里可以讲两句，就是我可以从美国的标准来看问题啊，为美国的好的标准看，我也可以从中国的角度讲看这个问题，那么我也可以从世界的啊角度看这个问题啊，就是因为美国毕竟是这个今天这个世界的 leader 啊 leadership 啊，所以他的洞见观瞻啊，这个会影响整个世界。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排一下的话，我们来看什么东西更会比较合适啊，更比较恰当，这个是我们要冷静来通盘的考虑的啊，不能过度的这个情感化啊。我想各有利弊。我从川普总统上台啊 ,14 年啊，我就一直在讲，我是觉得做的我们觉得认可的事情，从中国人的角度讲的话，你就鼓个掌嘛，也没有关系啊。你就是当然中国有中国不同的立场了，中国人有的人觉得是好事，有的人从另一个角度讲觉得是坏事啊。我相信大家可能像这样的群里边啊，可能中产阶级都市受教育的啊，可能对川普的某些做法的支持的或者是或许的比较多啊，倾向自由派的啊，一些立场的人啊，对这方面的这样的。但是中国是不是都是这样的，我们这样的朋友呢？很多人会不会是另外一种看法呢？会不会因为另外一种看法的反而强固了这个大家希望不看到的现象呢？这个我想都要放到整体来看的，看问题的。啊，这个不能我也希望怎么爽呵呵怎么好，但是历史有时候是很残酷的啊，需要我们冷静的一些看一些问题。从这个角度讲呢，我觉得有些事情，比如说川普专这个有些做的呢你就鼓鼓掌，有些你觉得不合适的你就不吱声就为了嘛，为什么一定要掺和。所以这些问题呢，要坚持原则啊。那么你对川普总统的有些批评，也是要批评是也要符合原则啊。这个不能因为川普总统是我喜欢的啊，有些事情我就都认可。比如说川普总统这个经常说媒体是 fake news。我知道许多朋友也认可他这样说法，但是我坦白讲我是觉得不合适的啊。我觉得一个新闻是不是 fake news， 因为应该由新闻同业讲，如果由法律来决定，不应该由政治权利由总统来界定啊，这个是有问题的啊。所以我想我们就把事情啊，这个你喜欢川总统什么不喜欢他什么啊，都大家这个支持他什么，赞同他什么，反对他什么，这个我们客观的冷静的来说来评论一下就好了，是吧？你可以把他的比如说川普把他的这个竞选的这个都拿来看看他什么做得好，什么做的，比如说川普总统努力的在兑现他的竞选的这个诺言，我从这一点上我是给予高度肯定，是吧？这个我觉得这个政治家要尽量的要兑现自己的诺言，不管你同不同意你的做法，这个本身是一个负责任的表现，对吧？你是以这种兑现这种诺言上来的嘛，对吧？另外这个比如说移民问题，他筑墙啊，这个许多人很左派很多人批评，我个人来说我是认可的。为什么我认可？我是说你在没有啊，比如说你这个民主党也或者是其他这个人啊，你在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控制这种这个非法移民的时候， 你比这个筑墙更好的方式的时候，那你跟我你说说这个非法移民要不要控制嘛，对不对？这个事情就你当然如果找到更好的方式，我也赞同啊，对吧？但是没有找到更好的方式之后，你一个作为国家管理这个非法的移民，这个不控制是不行的嘛，对吧？所以这些问题我们都要冷静的来客观的看，就是，但是我这个我把这话说完了之后，我立刻要说，那四五百个啊，弄到四五百个这个孩子最后找不到母亲，这个我对川普的这个 administration 政府的这个做法呢，我又是表示批评的啊。所以回过头来说，这话就多说几句啊，因为我知道这是大家现在这个很动感情、很伤这个友情的这个一个话题，我就讲我的自己的一些看法啊，这供多讲几句，供大家参考啊。希望大家都冷静。这个最近这个一个朋友邓玉文写了一篇文章，讲这个他好像是也是引这个徐纪莲的话吧，说这个中国这个知识界啊，因这个啊这次大选的分裂什么，其实我完全不认为是因为这次大选分裂啊，中国的这个分裂，这一波的分裂其实几年以来就逐渐的这个显现出来了啊，只是这次呢使这个事件呢使得这个事情强化更显性化了而已。这里边当然有很深刻的原因啊，这个也今天因为在谈中国的这个左右那个问题上没有的。我夏天的时候这个曾经也是这个张建帆这个写了一篇这个也是在我的这个网站上给发表的啊，也欢迎国内有愿意投稿的朋友这个来投稿啊，这个我这个希望我这个网站呢在海外啊，希望提供一个比较冷静的啊客观的有学术这个底蕴的啊思想内涵的这样一个阵地原地啊，为中国的将来做一些学术思想上的这个准备，打一些基础。我觉得这一百多年呢，中国的这个思想学术还是太浮乱了啊，太这个浮躁了，一些基本的问题呢缺乏理的还不够清楚。那张建帆呢写了一篇关于这个保守主义的问题啊，这个是不是在你们这里边的讲话的内容我就不记不住了啊，反正好像是一个也是一个讲座的稿子啊。那我其实对于中国这个保守主义这些年的这个我是早就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也就想写啊，但是这个后来没有写，一个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一除了自己忙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跟我的这个身份有关。我有的时候想，我说我一写了之后因为你在欧洲在海外，现在我发现许多朋友已经成了一种套式的来看问题了啊。我觉得这个即使我说同样的跟张建帆同样的话，人家会说你是怎么怎么地啊，是这个欧洲的黄种吧。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啊，我就是完全是从学理上探讨啊，这个所以这些问题就是谁在说什么时候说啊，这个都是有它的一些客观的问题啊，这是一个题外话啊，这个多说出几句。有一位老学究我一看这个词我很有点啊这个害怕啊，这个我这个才识学浅不知道会不会能很好的回答您的问题啊。这个您讲这个亚伯拉罕这个宗教，这个其实犹太基督这个穆斯林这个伊斯兰，其实这三家是有血缘关系的，教义上是有血缘关系的啊。这个但是这三家又古往今来有啊这个有诸多的冲突啊，这个当然跟这个一神教的这个教义啊，这个是有关系的啊，我想这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现代性的可贵也就在此，这个宗教自由啊，这个 宗教自由的这种重要性，这个是许多人现在很多人就忽略掉了啊。其实这个历史上是有血与火的这种冲突的啊，这个这种宽容精神都是从这儿出来的啊。所以这个问题呢，我想这个不会轻易的解决，但是也不是说永远不可以解决。事实上历史上也是可以这个啊，许多宗教是有过，也现在仍然是可以共存的啊。即使是在这次是因为这个伊拉克战争之后啊，这个伊拉克战争之后啊，这个包括这种啊原教旨这个伊斯兰国等等这出来之后啊，随这个随东方基督徒啊这些教派们现在这个生存极其困难啊，本来在这个中东地区，即使是在那些地区，仍然还是有些基督徒的啊，还是有些基督徒。这个所以这就证明，就是说不是说我们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要搞这个宗教清洗啊，所以可能还是要遵守一个现代的原则啊，尊重不同人的信仰啊。许多人我刚才也提到啊，其实许多人法国现在的一些穆斯林，有些完全就不是这个。不是这个移民啊，北非啊，中东来的，就是法国本土，就是法国人啊，信这个信的这种这个伊斯兰啊，原教这个包括许多人，法国也现在有很多人信佛教。我想这就是人类的一个怎么说一个本能吧，他不断的追求新的一些啊。精神的寄托啊，一些新的东西，所以远来和尚会念经是吧？所以这个大家可能要理解。有的人说是怎么你怎么会这个欧洲你怎么这些人还信起伊斯兰？就是有很多人啊。这个我看到曾经这个我要去再去查啊，但是我如果记忆没错的话，再去跑到这个叙利亚的一些这些啊，这个法国过去的人，大概有30-40种，有些完全就不是这个。不是这个移民啊，北非啊，中东来的，就是法国本土，就是法国人啊，信这个信的这种这个伊斯兰啊，原教这个包括许多人，法国也现在有很多人信佛教。我想这就是人类的一个怎么说一个本能吧，他不断的追求新的一些啊。精神的寄托啊，一些新的东西，所以远来和尚会念经是吧？所以这个大家可能要理解。有人说是怎么你怎么会这个欧洲你怎么这些人还信起伊斯兰？就是有很多人啊。这个我看到曾经这个我要去再去查啊，但是我如果记忆没错的话，再去跑到这个叙利亚的一些这些啊，这个法国过去的人，大概有30-40种，就是法国这个不就是。他就是原来就是法国的这种啊，他也不是什么穆罕默德啊，什么什么，他就是什么昂托万啊、路易啊这些法国人的孩子啊，就是他后来就是跑去啊，这个，所以这个是可能国内的一些朋友大概有的时候也注意不到的一些现象，但是确实是很重要的啊。关于这个科技啊，这个关于科技和宗教的一些关系。其实这是很难讲的，我刚才也提到啊，你可以一些最啊相原始的那些最原教旨的一些人啊，也可以利用现代的科技啊，这个服务于他的这种这个啊需求啊。所以18世纪、19世纪时代的一些启蒙时代或者是法国大革命时代，像孔多塞什么这些人，许多那个时代一些想法，随着科学的进入啊，对 这个宗教的一些啊消融啊和调整，综合，可能恐怕不见得是啊是那样一个原因。所以我回头会发我的那篇文章啊，这个法国有一个学者啊，这个研究中东的啊，一个非常著名的学者啊，讲过这个神的这个报复啊，其实许多人不了解啊，到一直到六七十年代啊，在许多阿拉伯国家，许多人女性的着装啊，又不戴头巾的啊，男士穿西服等，为什么啊这个会有这样一个反弹啊？这个我想是跟啊现代性的一些危机，特别是这个所谓的意义这个问题的解释。马克思讲宗教是人的，是大众的鸦片，但事实上人是就是需要鸦片的啊，哈哈，这个不是靠科技啊靠理性完全能够这个解释。当然我说这个需要的鸦片，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啊，是需要一些超越性的价值，一些意义的，一些确信的啊，这个所以这个问题不是靠科技能够解决的啊。就我们这个中国的知识分子啊，三十年代也有过类似的一些争论啊，所以这方面呢，这是跟人性的啊，人的一些本质啊，对生命的看法啊，对文明的看法这些相关的啊，启蒙时代的一些这方面的一些看法，显然是过于简单和过于啊浪漫了。我要回答一下这个景老师提的这个问题啊，这个大科这个科技大公司，这个我再看一下这个问题，秦老师提的问题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说这个高科技集团为什么资本向右啊，为什么高科技集团向左，这里边就牵扯到一个怎么定义左和右的问题了，我想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资本向右是什么意义上呢？就是说比如说希望减税，希望这个啊更多的这种经营自由等等这些啊。但在这一点上高科技的集团真的是向左吗？我看要这要怎么确定，看在什么事情上。比如说苹果长期把它在世界上赚的很多钱，一两千亿大概都不止啊，钱都放在海外。川普这个如果我的记忆没错的话，川普这个减税之后呢，这个苹果又把许多钱又弄回美国了啊。那这两天呢，这是最近这两年这个川普政府和欧洲政府，特别是法国政府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矛盾，就是关于对这些高科技的大高科技，比如说就像这个这些什么 Facebook 啊这个等等这些啊这个 Google 啊这些征税的问题。法国政府就认为啊，这个这些大的这个也是要征这个啊这个加税的啊，这个但是川普这个政府呢就是坚决反对啊，这是两方面的一个矛盾的之一。所以那我的看法是说，将来你很难这个因为这些问题就是这个就不加税啊，这个因为这个时代的将来这个信息产业肯定是会越来越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的，是吧？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那这些大这个高科技企业是向左吗？我不觉得啊，他们也很右的啊，他们也很右，在希望少交税啊，这个不交税满世界跑，这个其实也是很右的啊，在这一问题上。但是您提到的这个有些问题上向左，就是说这些这个高科技的集团，比如说对一些多元文化的权利的这个尊重上，这个 对啊，这个一些啊，就是我们讲的这些左这个女性的权利啊，等等这方面的这个支持啊，这个肯定是比传统的那些右派要来得更强，这一点是确实。那我想就肯定是跟这样的一些产业的特质有关啊，就是它这些产业，如果你去看它的管理方式，你比如说你像去 Google 啊等等这些泛，它是完全是不是像传统的那种啊那种管理，它有很大的自由度啊，因为它需要的人的那种个体的自由啊，他的比如他的休息室的这个处理，都不太都跟传统那个这个查理查比林时代的那个那种机械都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他要更多的自由度啊，而且有更高的这种教育啊，这个教育水准啊，所以更多的对他人的这个就是所谓工作人员的这种尊重啊，这种文化的这种自由的氛围，在这一点上来说，他一定是如此的啊。这个如果不这样的话，他也不会成就这样的一些企业，因为它本身就是自由、多元啊、想象力、创造力的一个代表啊。所以我的问题是说，在对待这些问题上说，恐怕也不必不能简单化啊。这个要把它一分为二，把它就什么问题上，它也可能也仍然是右的啊，在什么问题上，它可能也是左的。比如说 Uber 啊，Uber 这个就一直反对这个啊搞这些啊，他的这些对他的这种雇员啊，什么工会啊，什么这个各种各样的要求，他是一直是反对的啊，这也是一个争论的一个焦点啊。就比如说这些他的意义上的劳工权益怎么尊重，这个在国内可能也有这个相类似的一些讨论啊出来，比如说这个外卖小哥啊这些这个，所以中国的问题是说，我今天没有来得及讲啊，中国的问题是说旧的问题没解决。新的问题已经到来，这是中国的一个独特的一个啊，这个一个面对的一个啊时代挑战啊，这是中国自己的要面对的一些艰难选择了啊，都要同时进行啊。里边呢，我的建议才是就是千头万绪，各种各样的问题都非常复杂，所以怎么样的切中那个最关键的角，我想可能还是啊，以围绕着公民的权利来找理，我想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关于这个左派支持大，所以我是觉得那个国内的一些朋友啊，有的甚至有些学者对这个所谓左派右派的这种归纳哈，太意识形态化，太这个说一句不太礼貌的话，有点自以为是啊，有点自以为是。其实我觉得就像我前面提到的啊，大家是不是能够多读点历史啊？这个历史是其实是很复杂、很丰富的啊。这个许多问题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你比如说加税啊，在有些朋友看来，那一定是会影响到这个经济增长，法国是一个什么左派国家，从来就是如此白左国家。我觉得这都是不了解历史的一些看法啊。你比如说法国原来是非常到现在也很难说就是不是一个右派国家啊。左派政府在你看它执政的时期是相对短的啊。你比如说加税的问题，累进税，在法国历19世纪后期的时候，好多国家都实行了，法国是最后一个国家实行的，而且这后来实行了之后，20世纪初一直几十年也没有影响它的就是这个啊累进税这个最后增长加了之后也没有影响它的经济增长啊，所以这个经济增长在什么时候有什么条件，不是用那种意识形态一种单一化的方式来解释的。特朗普这几年的经济状况很好啊，这个。 但是是不是全部是特朗普的功劳，减税的功劳，我是怀疑的啊。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他的政策，肯定是有他的作用啊。但是其实他是在一个脉络里啊，就是奥巴马那个时代这个八年呢，其实从08年之后的危机已经开始这个恢复啊，他也做了很多让美国产业个回归美国产业的等等各种各样的。到奥巴马最后的快结束的时候，这个失业已经就到了 5% 点几了，基本上也就充分就业了。那么是在这个脉络里边啊，你这有好，也有一些报告提到的这些啊研究的，就是是在这个脉络里边，特朗普上台之后又减税，那就又给经济呢就带来了更大的这个啊这个一些增长。但是这个即使是这样，到18年的后半年啊，这个在不到前一段，在疫情之前，其实有些的经济状况指标已经不像这个啊原来那样这个亮丽了啊，就是它的周期性是会有的啊，周期性会有的是有些问题。政治当中当然是起很重要，我觉得如果这一波特朗普这个做总统的时候经济增长，如果你说把60%归他，可能应该也有40%原来是前一期的，这个经济不会在一年两年突然间有一个什么样的这种啊这种高峰的。所以我想这些问题呢恐怕都要比较客观的完整的来分析来看，这些不必过于极端化。哎，所以左派是不是大政府，一定是大政府，右派一定是小政府，这个完全都是我觉得是要怎么看，而且在什么国家，戴高乐时代是右派还是左派显然是右派嘛，啊，典型的右派嘛。但是这个战后的几十年啊，这个用国家的方式来这个推动许多东西的重建，这个都是事实啊，对吧？所以也是这个，姑且不去讲希特勒不希特勒啊，就是所以这个是需要具体的看啊，用一种这种单一的标准是我想是啊这个与历史事实不符的啊。所以拜登为什么认为这个俄国是他的主要敌人？我想也许有旧的这个啊这个原因吧啊，这个彼此之间的那种原来的这种啊这个看法啊。然后讲跟中国是系统性战略性这个竞争对手。嗨，我想这些都是话了啊，大家咱们就先姑且等着看吧，对吧？这个说什么是一种是一个指标啊，怎么做我觉得才是这个指标啊。其实大家从中国人自己的标准也可以准备好啊，将来去批评这个拜登嘛，这个完全是中国人有的自由，对吧？也是权利。但是这个有些事情恐怕最后还是要看到底怎么做就是了啊。这么讲吧，我不觉得某一方因为这个拜登上台之后日子会好过，就是我的看法。咱们可以啊，这个搞不好可能更难缠啊，这个咱们这个先拭目以待吧。也许我的判断不对啊，这个有一些结构性的因素的啊，这是结果。你在啊这个华盛顿啊，这是我为什么七八年前就觉得许多人那个时候还根本没在许多人的考虑范围之内，我就认定中美关系好不了的原因啊，这是结构性的啊，这个是一定如此的啊，除非我不说换人换党，这个跟这个跟中国的三字啊，这个有什么不同？我想说表面上可能会有类似的一致吧啊，但是本质上我觉得是不是应该还是有不同的啊。就像许多人经常有一些糊涂的看法，说 啊，中国有腐败啊，那你法国也有腐败啊。我这有些华侨有时候会有这种看法跟我讲，我想这个有些本质上还是有些不同的啊。这个法国这个会要求啊，你这个认同共和原则，共和原则的本身是尊重啊这个宗教自由啊，这个信仰自由的。那么你这个他不会控制啊这个你的这个宗教的行使啊，更不会给你哪个庙啊这个派一个什么政治任务啊，这个评一个什么级别啊，他只是就是一种你要尊重法国的这个共和的价值啊，剩下的事情那就是你就是宗教的自由，国家是不能干预的啊，这个1905年这个政教分离啊，我回头马上把这个文章给传给大家啊，就是做一个严格，这是一个共和的传统。如果你讲法国共和国还有什么东西，这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啊。那中国这个三字是不是字，我就很怀疑那个字字啊，这个大家心知肚明，我就不必多讲了。关于这个网址的话啊，这个网站的话，如果大家可以翻墙的话，就是中国冒号历史与未来啊，这个也欢迎大家传播。这个刚开始那几天有两天吧是国内可以上的啊，一下子几千上万人的，后来就不行了啊，这个强国嘛，强国啊，强大的国要建墙啊，就是其实是有的时候也是很悖论的啊。这个我这个网站呢，鉴于中国整个二十世纪的这种思想学术的这种啊这种一些教训吧，是我们有一个原则，定一个原则，就是不发时评的东西啊，就是即使是谈论当下的一些事情，也是希望这个事情呢有一些历史的啊这个思想的学术的那种啊这种支撑啊，深度的啊这种讨论的，就是要跟当下的一些热点呢时事性的东西呢保持一个距离啊，为中国的将来呢这个思想学术的啊建设打一点这个深厚的更深厚的基础，做不做得到不知道啊，但是希望有这样这努力的方向是这样啊，这个这里顺便介绍一下。哎，这个我现在发网址在群里，大概大家也是恐怕是打不开的啊，这个微信已经很快就把这个网址就给封了。虽然那个提到一个什么有选票也不投拜登什么，这个完全很正常啊，这个任何就是这很正常啊，这个是你自己的选择吧，你这个我想都是可以尊重的啊，这个就没有任何问题的啊。这个我不知道你说投稿是什么，投这个稿，我需要讲一下，就是我第一我刚才说了基本不发时评的东西，这是第一。第二这个要啊这个要啊一比较学术性的东西啊，这个所以这个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讲的这个什么一个投稿什么文章啊，这个这里先做一点说明吧。哎，好，那谢谢珊珊，也谢谢再次谢谢大家这个捧场啊，我还是这句话啊，完全是一己之见，有不当之处呢请大家原谅啊，不同的这个立场不同的看法啊，这个都很正常，都非常正常啊，但是这个希望如果觉得我说的不对的啊，不合大家口味的，就是不要批判我就好了，好吧，就当我没说啊，就是有这样一个人啊，这个讲个这样一些 nonsense 一些话啊，不对，你这没不对也没有关系，好吧，如果觉得还有什么可 啊，让大家可这这借鉴的，那就算是算没有白讲就是了，是吧？好，谢谢大家这个幸会，这要打引号的了。补充一下啊，那位朋友这个问题我没看好啊，说法国政府准备培养一种阿普，这个我也许我表述的不对啊，这个表述的有误，不是法国政府，是法国政府推动，希望这个不是由法国政府来出面这个培养一批阿普啊，是希望法国一些啊这个穆斯林的啊一些团体啊。来培养在法国来培养在法国的这个啊这个阿普啊，这个我要更正一下。另外呢，我后来发现好像还有几个问题掉了啊，没有回答这个朋友。我这里边呢，这个或许加两句或稍微回答一下。陈三呢，我这个这儿补充两句啊。今天这个后来回答的问题的时候，我确实有点累啊，昨天夜里也没太休息好啊，这个表述的并不理想，并不这个让我满意啊，反正你看啊，这个怎么处理吧。哎，我也没有再听啊，但是我就自己当时就第一次比较累啊。另外呢，就是这个在回答问题的时候，看着这个页面上，手机的页面上，不断的闪出一些新的问题啊，就也在这个骚扰我的这个思维啊，所以总的来说，那部分呢，我并不觉得理想。对于欧洲啊，有什么可贵的啊，值得学习的地方，我想是这样，任何国家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这个保持一种开放的心灵啊，我想是最重要的啊，多看人家的长处啊，多看这个别人的优点，对人如此，我想对一个国家，对一个文化也是如此。欧洲呢，就这问题，就这一点来说呢，当然是有它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因为欧洲呢是这个现西方文明的大本营啊，也是这个现代性的发起之地啊，那么它所具有的这种底蕴啊，这种文化底蕴，它这个面临近代以来面临的各种问题，本身其实这个不管是我们感到遗憾的啊，要觉得要批评的，还是值得肯定的，都是非常丰富啊，都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啊，这个反复咀嚼啊，我想这些东西呢，都会对中国的文化的重建，将来制度的这个重建呢，会有很大的好处，因为欧洲的问题呢，这个它的麻烦，它的优点，可能都跟它的历史这个悠久啊，这个相关。我自己当年这个90年的时候啊，曾经有去这个哈佛读书的可能啊，我自己放弃掉了。今年去哈佛，这个30年之后是以这个访问学者的身份去啊，也了却了我的一个心愿啊。我当时1990年的夏天在美国这个走了一圈啊，在普林斯顿也见到余英时先生啊，大概大部分的朋友当时都鼓励我留在美国啊，这个在一些比较好的学校啊读书啊，包括哈佛啊。我后来自己呢决定还是回欧洲啊，唯有一个啊这个赞同支持我回欧洲的就是余英时先生。其实我当时的考虑啊，不外乎是这样几点。一呢，我是觉得我们这代人呢，这个一些能人啊，经学者在美国的比较多啊，不缺一个我少一个我。那么这个欧洲呢，实际上它的复杂啊， 他面临的一些挑战问题，其实对于中国来说可能更有这个值得借鉴的啊这个地方啊。当时这个西欧在开始建马斯特里条约啊，东欧呢我基本上已经预见到这个苏维埃帝国会垮啊，所以后来我自己901年92年这背着行囊到东欧去啊，这个漫天大雪当中坐长途汽车，一个汽车里只有几个人，到东欧去考察，到波兰，到捷克，那么后来又到这个莫斯科啊，就是那年就叶利钦和这个他当时的这个 Soviet 啊，这个他的议会就是还是这个政权更迭之前的那个这个议会发生冲突的时候，我都在现场，所以这些东西其实都丰富了我自己啊，对这个后的共产主义转型啊，对欧洲面临现在的许多问题，的一些这个啊这个认识。我后来也到过非洲啊，到过拉美，请我去开会啊。我想这个提到这一点，就是说，我去拉美啊，也感受到一些这个。体会到一些东西嘛啊，我想我要说的意思是说，不光是欧洲啊，这个整个世界啊，各国家其实都值得应该我们有借鉴的，这个视野呢应该放宽放大啊，不能仅这个啊，以西方啊或者仅以这个某一国家啊作为参照。我想当然我们不可能都做啊，但是也不可能都了解，但尽可能多了解总是好事啊。这个非洲这个欧洲呢，在这一点上可能会这个给我们提供一些很丰富的一些思考的一些资源啊。我想就这问题做这个一点答复，可能也稍微长了一点。还有一个提到是不是这个华人普遍支持川普这个问题啊，我不知道，我觉得实在是累了啊，今天记不清楚我是不是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也并不觉得这个华人都普遍的支持川普啊，这个我想我们要具体的分析啊，可能在某一个群体当中啊，支持川普的人会比较多。是不是其他的群体这个支持川普的人就都是这个华人啊，就都是这样，我还是有一些怀疑的啊，因为我没有看到这个更具体的一些分析研究啊。我想说的是说我们可能得跳出我们这个类似的这个同质性比较强的这个圈子来看一些问题。那即便是这个在我们了解到的这个相对这个支持川普比较多的这个群体当中呢，你也能看到啊，是其实是有不同的看法的啊，也即使是在知识界啊，也是有也还是有不同的看法，我想这也很正常了啊，即便是许多人支持川普，我也完全能够理解啊，我非常理解，尤其是其中的一些啊期望。啊，一些心理的动因啊，我是非常非常能理解的啊。但是我作为一个学者，我今天已经讲过，我在能理解的这个同时呢，我还是有我自己的一些分析、一些看法啊。当然，我也有我自己的一些坚持，在对待川普总统啊，作为这是作为一个现象的问题上，我并不想这个啊整体的啊。做那样认定啊，我还是从四年前开始就一直这样主张。我觉得啊，今天这个话我记得好像是说过啊，就是什么东西该肯定啊，就是哪怕是从中国人的啊这个自由派的角度，你愿意肯定的啊就肯定啊，什么东西你觉得不适合的啊，不恰当的啊，根据某种原则的。那你也可以批评啊，这个或者你不愿意表述也没有关系。我想这个是一个现代人应该有的态度。我觉得最忌就是我们 一种整体的主义的方式去看待啊某个人某个党，特别是对这个啊在这些西方国家的这个这样的政治人物和政党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必啊这个一种100%的方式去看问题，我觉得可能比较恰当。当然这是我的看法了啊，这个我今天也讲过啊，我不这个否认这个川普总统啊，比如说在刺破啊某一个大气球上啊，他的绝对非常重要的贡献啊，就是但是呢，对有些问题，比如说他说媒体啊都是 fake news 等等，我觉得就不合适啊，这不应该是由总统一个民主国家的总统来说的话。当然还有一些其他问题了啊，包括这个这个我今天也提到这个选举之后的一些啊这个一些姿态啊一些表述啊，我觉得可能是不太恰当的啊。他假如说他可以说我认为有问题啊，我希望这个法律这个介入啊，这个重新验票等等，这些都很正常啊。这个但是呢，就是在没有任何其他的确凿的证据前，如果啊就是一定说啊对方是造假啊，一定是自己，我觉得也似乎是不太合适啊。这个你是现任总统啊，我在这一点上有点遗憾。我是觉得我们过去国内的一些自由派的朋友都可能很喜欢林达那本书啊，总统是靠不住的啊。但是我觉得最近好像是不是有些朋友就是当初都是觉得总统是靠不住的，现在是觉得当选总统是靠不住的，这个在任总统是靠的这个靠得住的。我觉得是不是这个啊是大家可以值得这个再考虑一下啊，在这个做这个问题上这个这个 President Elite 反而靠不住啊，这个在野的这个反而靠不住，在朝的啊总统反而是靠得住了。我觉得还是啊这个这样一个啊立场是不是应该还是可以考虑的啊。当然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立场，不同的信息来源，可以有坚持自己的看法，对我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有一朋友问到这个民主和多元文化是不是这个兼容的问题。如果民主这个不能兼容多元文化，那我们要民主干什么呢？对吧？这个其实如果就是在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多元文化之前，事实上在西方啊这个社会，它也是要处理多元文化的啊。这个民主呢，也是这个啊要这个面对不同的社会阶层，代表不同的这个啊这个阶层的啊有不同的文化特质的人啊，要处理这些问题，对吧？民主呢也是要面对这些问题的。比如说无产阶级文化，哈哈，资产阶级文化，这个我们耳熟能详的，其实也是一种不同的文化啊，这个不同的利益的啊，这个一种这个文化上的一些不同的取向吧啊。那么今天谈到这个多元文化，可能有一个新的不同啊，就是可能是这个比如说外来的移民等等这些文化啊，如果是讲仅仅讲这个少数的这些人，比如说弱势的群体，像女权等等这些，这个我想这个问题这种多元文化是在逻辑之中，不应该不是问题。那么就外来文化这个问题上，这个我倒是觉得是要谨慎的啊。这个我也是学社会学出身的啊，我知道人的这种社会化啊，这种文化的这个衔接 是要有过程的。在这一点上，我经常是跟这个西方法国西方一些这个比较理想化的知识分子呢，是有过一些这个讨论的啊。我是希望他们这个在这一份里上不能这个过于浪漫啊，在坚持这个人道的原则，坚持这个理想的同时，在具体的处理这些问题上，当然是要这个妥善的处理啊。那么少数的，比如说外来的移民的移民，每个人当然是有这个守护自己文化的这种权利啊。一个自由的社会，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尊重啊，那么他也不会成为这个吸引人们这样一个向往之地啊。但是呢，这个少数这个民族这个族群呢，也要知道在民主的国家，它的基本的价值和原则是不应该被侵犯的啊，因为这个东西最终也是符合少数族群的利益的。那么如果在有些具体的问题上发生这个矛盾的话，我觉得少数族群也要学会让渡自己的一部分啊，就是多数族群需要宽容少数族群的意志性，道理是一样。那么少数族群呢，其实也要这个尊重多数族群的这种基本的一些这个期望所以这个当中呢，当然是有一些模糊的、敏感的这个地域地带在这个问题上呢，我就希望这个不同的族群的那种行动者要有一种宽容要有一种相互的理解，在遵守共同的这种共和价值的前提下，要对彼此之间呢有一种这种相互理解的这种互动，否则就会有一些问题这个问题的更深层的东西可能还是就是说这个民主的共识是怎么样的构建的，这样一个这种支撑的意思是怎么样的许多人这个恐怕一直是以背后的潜台词会以为是这个基督教为参照的。但事实上如果我们这个回首去看几十年前也有不同的即便是在基督教系统内部，要天主教新教等等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派系。那么曾经呢，对天主教国家是不是很好的这个能够民主化呀等等，也都有一个这个不同的看法的所以这方面呢，我觉得我还是相信这个文化是非常重要，但是文化也是可以改造文化也是可以创造的，而且文化是在一个不断的这种流变过程当中我并不认为那样一个绝对化的看待文化的是一个合适的这个立场合适的态度。不久以前我们还可以听到许多人对儒家文化这个能否实现民主呢，还是抱有很大的这个怀疑的。那么今天呢，台湾呢岂不是很好的实现了民主吗？
这个就又有几位这个群友朋友这个提的问题呢，我这个再稍微回复几句。先从这个最近的这个最下面这位朋友提到的关于启示和启蒙的这种关系我也注意到这个国内的最近的一些思想上的变化 有些是老朋友啊，比如像君宁啊。我个人的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呢，这个还不成熟啊，但我认为启蒙和启示啊，这是有一种内在的一种紧张啊，这个两者之间这种紧张呢，我觉得是恐怕是一个永恒的命题啊，我看不出来有什么样的这个解的方式啊，它是可能是处理的面向是有差别的啊。从近代的这个思想史的这种演变啊，就像洛克等等这些人，他那个时代他是是在某种程度上有一个内在的这种啊契合，但是呢这两者之间的这种分裂呢啊，其实也是现代性的一个本质啊，就我们后来可以讲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所谓工具理性啊，像价值理性等等这些这种分野呢，其实某种意义上可能都跟这个事情有关啊，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不认为啊会有一个比较容易的解，但是我认为啊，这个今天啊，启示能够真正的啊健康的得到发展啊，比如说在中国啊。现在这个有很多基督教的信徒啊，我本人个人我乐见啊这种现象啊，但是我希望呢，这是一个经过现代的啊洗礼的啊这个基督教啊，什么意思上讲呢？我的意思是说啊，启示某种意义上说还应该以这个启蒙啊作为一个前提条件。啊，这样的启示呢，才能够这个啊，为这个啊整个这种现代性的一个啊这个健康的发展啊，人的生活啊，提供一些啊这个精神上的一种更好的一种资源啊。如果缺乏启蒙这一意义的这个条件的话，仅仅讲启示啊，这个会不会导致这个新的这种啊圣战啊，一些新的这种不宽容，这是我的一个个人的一个疑问啊，我完全尊重啊任何人这个啊的信仰啊，我想现代人的信仰啊，应该还是这个个人的事情啊，不应该是一个政治的这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这个啊这方面的一些变化啊，夏天的时候啊，我昨天也提到曾经啊这个想写过一篇关于中国的保守主义的一个啊分析文章，写了一半后来这个放下了，因为受这个钱方兄这个那文章的这个啊启发吧。因为我也其实是多年啊就想写了，前两天就写啊，但是有几个障碍，一个是自己的认识可能不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昨天提到的这个自己的这种身份啊，因为中国的这个保守主义的这个起来啊，其实是有中国的一些，在我看有一些特殊的一些背景啊。我这样的一个既有国际的背景啊，有中国特殊背景，我这样一个人呢来写呢，身份上或者有一些尴尬啊。这个朋友或许会觉得，你身在国外啊，你这个如果不是什么白左的话，是不是什么黄左啊或者是什么。其实我对保守主义啊有相当的一部分啊是有很高的认同，在某些事情上啊，但是要看什么事情啊，这个许多问题上我是还是坚守我的进步主义原则，但有些问题上，在某些情境下某些问题上，我又是啊相对偏于保守主义的啊，所以这个要具体的看。我想这是一个现代性的一个核心啊，这个不可能有一个完美的解，现代人的这种永远的这种探险可能啊这个其中啊也是一个部分。
关于这个张翔老师这个普世价值的问题和西方能否这个很好的遵守啊，坦白说，我也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疑问。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的时候，曾经跟这个法国的啊这个一位可能汉学家白夏啊，他经常在环这个社会啊直接的活跃啊，活动啊，许多人也认识他。我曾经就跟他聊过这个问题。我当然是有一些，当时可能是有一些比较理想化的这种啊这个看法啊，也有一些某些方面的有一些挫折感吧。但是后来这个我基本上这个啊这个释然理解这些问题啊。我觉得普世价值很简单啊，就像我昨天提到的啊，如果用法国大革命的这个几个标志来说，这种理念就是自由啊、平等、博爱啊。我们或许可以加上理性啊，这个如果我们这个不是一种工具意义上来理解的话，这种啊科学啊、理性啊这些，当然从政治形态来说啊，它也应该是一个民主的啊。基本上这些问题上，我相信可能啊，这个是我们比较广义的啊，可以理解的这个啊普世价值。那么更窄一些的理解的话，那当然这个就是自由、人权嘛啊这些东西。有些人可能会拒绝啊承认这世界上有什么普通的价值，但事实上我们如果不去做这个纯思想史上的这种啊这个考证啊，当然这是从西方这个发源的。我们如果今天看看世界，做一点经验的观察，你会发现这个在世界上啊，比如说就像您提到这个学校这里的啊这些老师啊知识分子，你会发现这个在全世界啊，你甚至到阿拉伯世界国家，到非洲国家，到处呢你会发现到处你会发现呢这些这个知识分子之间的这种对某些问题的这种啊认可啊，其实是围绕着这些价值展开的啊。有些人可能会批评这些啊这些价值啊，有些人会赞赏这些价值，但基本上这个范式是围绕着这些展开的啊。这个现象本身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普世价值不是一个啊仅仅是一个认可不认可的问题，它是一个事实，已经开始这个在全世界啊这个蔓延啊这个展开，被人们这个接受啊。这个其实是跟整个现代性的这种在全球的这种展开是相关的。许多人呢，我过去也讲过啊，这个昨天在提到的这个跟这个马国山先生做的这个采访里也还提到，我是觉得我们中国的一些朋友是不是有一点说一句非常不中听的话，是不是有一点这个有的时候一点自恋啊，这个这种文化当中包括体制宣传这种造成的，就是中国的好啊，什么事情也是中国的伟大独特的啊，中国的问题，那许多人从另一面呢又自卑的觉得这都是中国的，也是中国的问题。其实你要放开全球啊去看，许多问题近代就发生过啊，这个它的问题意识啊，近代在许多国家都发生过啊，甚至从欧洲就开始啊，从中欧到东欧，然后到整个的啊这个发展的国家，有许多东西呢是类似的东西啊，这个当然各自的文化情景不同啊，所以我们也不必过度的啊这个自傲啊或者自卑啊，我想这个是中国人这个要走向现代呢，恐怕要解决的一个心理问题。我去年吧，大概夏天啊，这个偶然的休息的时候，看到这个法国这个议会有一个电视台啊频道，他有时候
报道一些政治啊，一些文化的一些东西啊。偶然的我就看到一个就是一个报道文献片啊，好像是应该是埃及人自己拍的啊，就讲一个在法国打工的一个30几岁的年轻人吧啊，回埃及啊度假，然后围绕他回去度假，这是一个纪录片啊，围绕他度假，他的弟弟的婚姻啊，这个然后双方的那个弟弟未来的那个弟媳妇家里那个啊送的彩礼，然后关于这个女孩子是不是这个女孩子是不是处女啊，然后等等，这个那一些问题让我觉得惊讶的熟悉啊，因为我少小的时候也是跟着父母到下放到农村去啊，中国的农村怎么样看待这类的问题，那个是惊人的啊，让我觉得这个熟悉啊，所以那个最后呢，这个那个婚姻呢还是在一个基本上在这父母啊这个媒妁之言安排之下成婚了啊，这个双方这个年轻人都带着一些遗憾啊，而这个哥哥呢啊，就是这个片子的主人呢，最后呢啊带着这个一种挫折感遗憾啊，这个返回了法国啊，就不愿意在这个，尽管他父亲劝说他留在埃及，但还是他离开了埃及。所以这些事情都是我们五四时代的小说里就看见的一些东西啊，《家春秋》里边的东西。所以我想这个这方面呢，这个随这个普世价值的这些问题呢，这个我们怎么认定它？除了我们这个理念上认定之外，其实有些生活的观察本身呢，对我们对认识这些问题也是有好处的。至于这个西方啊，是不是在这个问题上有些虚伪啊？我后来想清楚的就是，这个国际的政治、现实的政治啊，当然是这个有它的局限啊。比如说法国这个人权宣言啊，我们国内都讲人权宣言，我后来才意识到、才注意到，它的全称其实是人权啊，这个和公民权利宣言。啊，那有些学者啊，后来也注意到这个，我自己也后来意识到，其实这个宣言这个当中是有内在的这个冲突的啊，内在的一些矛盾的。这个我们这个人类恐怕不能，一个社会恐怕不能啊，完全做到一个理念啊所希望的这个这种境地。但是呢，这个作为一种规范性的、理念性的这个这种理念啊，这种意识啊，这种精神啊，这种思想啊，我想这方面呢，可能还是永远的需要的啊。就像我们法律一样，这个法律当中肯定是有不同的这种空间啊，所以才有律师。但是法律本身是一定需要的啊，否则这个世界啊就会变成一种丛林的啊这个社会啊，国际政治上这种理论从来就存在的啊，我觉得都是各自一端，各有各的啊这个道理啊。那所以呢，我觉得就理解就可以了啊，不必对西方这个在具体的国际政策行为上有过高的这种期望，但是当然呢，我们也期望啊，他们能够这个做的这方面能做的这个更好啊，这个其实呢也不啊也这个根据不同的时代。啊，西方这种不同的国家也是实际上是在不断的这种调整的啊。你要如果去看看这个美国、法国、英国各国家，其实在许多政策考量的时候，也是出于现实政治考量，它是必须要面对现实的啊。这个很简单嘛，我们现在在讲这个美国的民主共和。这两党之争等等啊，许多人对这个我觉得都过于这个理想化了。如果大家如果记得的话， 是尼克松是共和党的总统，到中国跟毛对吧？这个这个接触啊，你想想这个毛那个时代啊，那种极端啊，那种社会的那种压抑和残酷，大概有很多方面还是让人想起现在的这个啊，我们的近邻吧，对不对？但是这个尼克松就去了，是吧？是吧？所以你如果说是完全按照这个民主人权这种啊普世价值理念讲，那我想当然是不应该了啊，因为中国恐怕比当时的苏联还要严酷吧。我想这就是一个具体的国际政治的一个考量了啊。所以我觉得不必这个啊，他们会根据不同的情况呢，不同的事情会有些不同的调整啊。但总的来说呢，这个民主、自由等等这些这个啊人权等等这些普世价值，因为是他们的立国之本啊，国内呢也会有些压力啊，所以他这个面向的东西呢啊，只是或多或少的问题，他不会啊这个完全弃之不顾的啊。我想这是这是一个政治基本的一个悖论啊，就是政治家永远要在这种理念和现实当中做不停的选择就是了。因为您提到的这个大学西方的老师是不是都比较左的问题啊，我还是回到这个昨天提到的问题，我觉得要看怎么认定这个左，怎么认定这个右啊。这个你比如说许多西方的这些在西方可以认为左派的学者啊，他更关心中国的一些人权的状况，比如说中国的许多的啊，这个关心中国的人权事业的许多的这个大部分啊，是西方的这些左翼的这些啊，这个知识分子啊，那他们关心中国的事情，除了关心中国的这种啊，这个一些普通的人的这种物质生活的啊，这个条件的。啊，物质生活的条件这方面改善等等啊，他们最重要的关心可能还是关心中国这种权利，这种 right 的问题啊。而你要如果关心这个关心中国的权，就普通公民的这个权利和 right 的问题啊，就是这个公民权，关心中国的这个自由的各方面的自由问题，这些东西其实你要放到这个历史上来说，在又是这个比较这个右翼的东西了啊，这个在西方已经不是他这个主要问题啊，他关心的是另外意义的比较啊，这个平等等等的问题。所以怎么看这个西方这个学者的所谓的左的问题，他们在他们的情境下啊，就是我昨天提到这种权力的这种伸展的话啊，这种具有理念性的这个理想性的这些学者知识分子，他们当然会啊去改善社会在他们认为这个啊这个不理想的地方。这个当中呢，你说这些理想主义者会不会犯错误？绝对会可能会犯错误，这个很自然啊。你向前突进的走的人就很可能犯错，甚至很可能犯很严重的错误。但是这个社会，你说我们就守成了，所有现在的东西就完全不变了啊。用一些朋友现在比较喜欢所谓演进主义，哈哈，就我是觉得可能还是有问题，这是人类这个生活的一个本质的所在。从走出非洲那一刻起，人类为什么我有时在想要走出非洲啊，对吧？除了这个生存的条件啊，气候变化、饮食，人类这种追求啊未知世界啊，追求更美好的这种啊这个生活，可能是人的一个本性。而我们知道这个啊。这个远古时代就有人从这个泛舟到了这个美洲去了， 你想那样一个浩瀚的这个大洋那个时代，我觉得这可能是这个那冒的那种风险啊，我们完全今天人们都可能不见得能够理解，但是可能这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啊。所以理想主义者啊，左翼这些啊，继续不断的向前推进，我觉得是一个社会是需要的啊，这个有应该有这样的人和这样的努力。但另一方面呢，为了不出错呢，这个保守的意义呢，在这个右翼呢啊，这个在适当的时候做一些调整呢，也是必要的。我想这是他们这个一个具体的一个情境。那我们中国的朋友啊，去看他们这些的问题的时候啊，我们是用什么的标准？恐怕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我们对他们的某些方面的那种浪漫啊，因为经过我们经过一个大浪漫哈哈，一个极端浪漫的时代的人，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不理解啊，或者觉得他们幼稚。我有时候也觉得西方这个知识分子呢，有些人这个生活底子可能薄了一些啊，但是呢，这个我们应该这个理解他们这种初衷啊，和理解他们这种这个努力的那种宝贵。那至于说中国方面的这个问题，我觉得那是另外一个背景。回到我昨天提的问题啊，就是我还是觉得中国，咱们就放弃左右啊，我们都集中在这个权力，就 right 这个旗帜下啊，来对抗 power 这个权力的这种啊，这种无边的这种侵蚀啊，为这个各种啊不同的人的这种尊严啊，不同人的这个啊这个利益而做努力就是了啊。这个就像刚才前面提到这个啊启示的问题啊，这个我个人这个信什么啊相信什么，这是我个人的事，我也不必在这里讲啊。但是我的希望啊，我的努力啊，是希望在中国所有的教徒啊，都能够有他的这个自由信仰的权利啊，有他的这种尊严啊，我想这是应该我们努力的方向。你提到这个所谓这个倾向取于何时，很难讲啊，一个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这种不同的这个命题。今天这个假如比如说以法国为例吧啊，许多我们视为右派的人啊，在这个19世纪的好的时候啊，其实就是左派，OK， 所以呢，这个问题很难讲。但是这个法国大革命，可能会是一个里程碑，因为它开始区隔了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啊，是围绕这些基本的问题呢，后来展开了这个各方面的这种博难啊，论争啊。各种各样的博弈啊，我想大概是这个样子吧啊。那么最近这些年呢，60年代以后呢，可能有一波新的啊这个左翼。这个左翼呢，我昨天也提到，基本上可能是跟这个他对现代性当中的一些他们认为实际上是一种带有一些压迫性的东西呢，做一些这个检醒啊。这里边确实是可能国内有些朋友呢也不见得能够理解的啊，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比如说这种民族国家的形式，我到法国布列塔尼去度假啊，邻居有一个老太太啊，80多岁啊，跟我讲他们小的时候啊，这个你要不因为布列塔尼那时候许多人是不讲法语的啊，你不讲法语老师就打你手板子啊，这种这个 rational 的现代的这种这个民族国家的构建当中，它确实是有它的一些如果我们说严重一点，有点些压迫性的东西。那在这个且不讲这个女权呐、啊、等等这些东西啊，你到了50年代，法国的许多女性那个时候还是不能有个人账号的啊，到了战后才有投票权的啊，所以这些东西呢，法国的就是到60、70年代这种新兴的社会运动呢，实际上是在这个啊这样一个大的权力的这种我昨天讲的巨流当中的一个进一步的伸展。他当然有他的乌托邦的东西啊，
这个有值得这个检讨的东西。但另一方面，许多东西呢，这个我们还是应该给予这个肯定的啊，比如说妇女权利的这种增长啊，这个对这个不同区域的文化，你像布列塔尼亚等等这些地区的文化呢，这个要给予尊重等等，这些呢我想都是相关的啊。是昨天的意思呢，就是不外乎是想说啊，我们中国人在改革开放啊，这个这样短暂的几十年，在一个封闭的状况下呢，突然间啊，急剧的啊，快速的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这个时代啊，跟世界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接触啊，但是我是觉得我们是不是这个这个知识啊，了解各方面的准备都不足呢？啊，我自己常问这个问题啊。同时这个世界本身啊，也发生的在发生急剧的变化，所以这是一个多重的啊，这个使命啊，多重的挑战课题集聚在一起啊，使得中国的这个转型，中国这种变化呢，这个旧的问题没处理，新的问题又来啊，所以要求的这种啊，这个任务之艰巨。啊，确实是非常任务之艰巨是非常超乎寻常的啊，所以要求的也比较多啊，这个高，所以怎么样的尽可能的尽量吧啊，谁也不能都做到啊，尽量的就是睁开眼睛看世界，就是过去啊，这个钟树河先生这个80年代办这条书啊，就是这个仍然还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课题啊，这个怎么样的这个认真的多冷静的啊，尽量客观一点去理解这个世界，理解这个各方面的一些问题，我想这可能仍然还是学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挑战。我们也不能过去的左的啊政治正确啊，就是意识形态挂帅是不恰当的不合适的。那么从另一个方面呢，现在这个啊一种政治正确，一种政治这个挂帅意识形态挂帅是不是也有问题呢啊，我想这是我问的问题啊，这个世界的复杂，中国问题的复杂，恐怕过度的那种啊这个用一种意识形态的方式的去诠释啊，我觉得是有问题的啊，这种简单化的理解是有问题的啊，多一点知识的背景啊，可能对我们判断一些问题有些好处。我昨天提到当时周志兴兄问我，在一个小群里，这个习近平到美国去访问，在奥巴马最后的那个时期，大概是14年还是15年啊，这个我当时认定这个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不会有什么结果啊，而且我认为问题会比较严重啊，其中一个原因我就讲到这个南海啊，为什么我当时做这个判断，其实是跟这个我自己的粗浅的对这个西方这个海权啊这个问题的认识有关啊，因为十来年教学生啊，这个地缘政治国际这个政治这方面对这个有一点粗浅的涉猎啊，如果你要对这个从英国人中世纪开始就慢慢下来的这个海权的思想有一个了解的话，你大概在南海做那样的动作，它会引发什么样的结果，这个应该是会有预见的。我就不知道这个他们是怎么想的这些问题啊，从一种黄土高原的这个角度去看待这个领土土地，看待世界，我想是肯定是要发生冲撞的，所以当时做那个判断呢，是跟这些问题有关。所以我自己后来也觉得，哎，多读书啊，多了解，可能还真是确实有好处啊，就是打开那种这个禁锢啊，各种各样的这个思想的这种禁锢啊，多开放性的去吸收，我觉得还是有好处的啊，对自己有好处，对跟他人的交往有好处，对这个社会世界都有好处啊。我当年理解啊，现在这个我们一些这个人拥抱啊各种各样的啊，如果我们还用这个从西方的 这个脉络来说，左和右的这种理论啊，思想脉络的话，我非常理解啊，理解这个心理机制是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就是我昨天在前面提到这个提到这个时代的这个特点的时候，讲过，我中国呢，这是昨天没有提到的啊。我1986年在这个团江当时开的一个精神文明研讨，青年学者精神文明研讨会上啊，我当时提了一些个看法。那个会我将来会找时间呢，写篇文章。我这里有一张照片，回首呢看那张照片，你会发现极其感慨啊。这张照片当中有甘阳，有胡平，有这个孙立平啊，李敏等等这些人。今天30年过去之后啊，发现这种思想的这种啊各自的立场分野啊，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个展示了中国这个这30多年的这种历史的啊这种变迁啊，思想界的这种一波又一波的这种分野啊。我在那个会上提到过啊，中国转型的，我当时是一个最年轻的一个参会者吧，还在北大读研究生啊，马上毕业啊。这个我的看法是说，中国的转型呢是一个多重的转型啊，所以这个问题呢是叠加的啊，所以它的问题呢就可能就比较复杂啊，就需要我们用不同的视角去探寻啊，不能用单一的啊这个当时单一的一种啊理论绝对的去解释啊这个啊一些事情啊。当时没有这么完整丰富了。后来90年代在读博士啊读书，不慢慢形成了一个这方面比较相对啊这个成熟一点的看法啊，我就称之为双重转型啊这样一种看法。所以呢这个问题呢确实是需要我们这个啊从不同的视角啊去探讨中国的啊的问题。切记这个，我觉得切记这种教条化啊，这个绝对化啊。我讲尽管我心理上觉得对某些朋友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理论选择有一些能够理解的地方啊，但是我觉得或许我们可能都需要这个提醒自己注意啊，怎么样不要固执啊。这个容易掉的一种偏见啊，让自己这个尽管觉得得到一种这个满足啊，但是这个或许是不是就掉入一种啊这个巢臼里边了啊，我想这个可能就是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了。好，这个珊珊我就如果没有其他的这个朋友在提问呢，我就到此这个结束啊。这个啰里啰嗦又多说了几句，反正也是隔着万里跟朋友们做一点这种啊这种交流吧啊。这个反正就推心置腹啊，做一点交流。尽管朋友，我发现突然昨天发现群里很多朋友是老朋友，是认识的啊。如果早知道这些能人在，我就无论如何不会讲了，呵呵，对吧？这个怕献丑啊。但是既然讲了，那不对地方，请大家就宽谅就是了啊。就是姑且听之，甚至不愿意听都没有关系啊。就完全是一家之见，一家之言，一己之见。对，看来我还是要再回复您这个啊两句，因为。您从来没有问过问题啊，我就简单说吧啊，这个问题非常复杂，非常非常复杂啊，但是您这样理解也未尝不可啊，我觉得未尝不可。昨天这个也提到啊，这个移民的问题啊，我忘记说了一点啊。其实许多人认为啊，这个许多移民问题是左派造成的，但是我如果按逻辑上推，我想说的是说，我们总不能把这个教会啊 这个也放在左派的这个这一义吧啊。但是在移民问题上啊，教会事实上是一直是主张啊接受移民啊，给予移民关怀的啊，比如说这个教皇啊啊，这个一直包括美这个法国欧洲的各个教会都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问题的本身是啊这个很是比较复杂的。回到您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说起这个，回到您这个问题啊，我比较喜欢的这个啊这个美国二十世纪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这个啊神学家思想家呢，就这个尼布尔啊，他有一句名言啊，这个张浩先生最早是在张浩先生那儿这个一些论述当中看到啊，后来我也做了一点了解，就这个人呢人因为这个有其恶啊才有这个民主的必要，哈哈啊，就我简单说啊，因为有其善才有民主，就是因有其恶才有民主的必要啊，有其善呢才有这个民主的可能啊。我想如果放开，不仅仅在民主的问题上，就刚才讲到我说这个移民问题，讲到这个所有许许多多其他的问题啊，在这一点上我是比较啊这个接受他的这个啊人性的看法啊。也许我们中国传统的对人性的认定过于浪漫啊，这个孟夫子哈哈这个是不是有些调子有点太高啊，这可能是不是中国文化的实际上的后来的一些紧张啊，说内儒外法的这个阴法阳儒等等这些问题一个根源啊，我想这个都有很多讨论，今天也没办法在这里多讲。我就简单的只是这个这样回应你一下，就是说启蒙啊，就是人的权利啊，这是跟自然法有关的，这个它一个确定啊，就是要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启示啊，人应该有这个啊这个这种自由选择的权利吧啊。我想在这一点上，这个两者之间呢，当然你这自己一种选择这种能力啊，这个权利的赋予来源是如何啊，从启示这一个角度讲可以给出另外一些解释啊，但不管怎么样啊，我们就不管去论证其来源如何啊，我们确认人应该有啊得到尊重，有不同的权利，得到应该享有不同的这个啊这个权利啊，应该有尊严。这一点上我们认定啊，这个你可以不一定是非要是做基督徒啊，这个其实事实上好多国家啊，这个也是啊在这个这个推行民主啊，也接受这些价值。但是并不是说许多人就一定是这个啊这个基督徒啊，我想就可以了啊。所以这些问题呢，科会是不断的理论探讨争论的这种啊长期的这种啊这个这个一个主题吧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啊，我们有底线有高线的这种要求，尊重他人啊，尊重人的权利，做到这一点啊，就应该就这个世界啊，至少会太平很多啊。好，就这样啊，哎，再见，我去忙别的，谢谢。